寻找祖先，作者越南，演播大泽兵歌，乐音堂制作，博吉新媒出品。第七章，全球寻找北京人，第九集。于是，中国人去日本寻找北京人的故事刚刚结束，由美军善克中校牵头寻找北京人的行动又秘密地拉开了序幕。根据美国方面保存的资料表明，善克中校是个精明干练的军人，领受任务后很快组织起一个调查组，并按照拟定计划开始了行动。善克首先率领调查组仔细研究了由盟军总部转交的有关北京人若干资料与情报，接着又对日本侦探定者凡晴自杀前书写的关于搜寻北京人的备忘录进行了一番研究。当对北京人失踪的前后情况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后，善克中校经过详细考虑，决定首先赶往关岛美军医院。1941年12月中旬，被俘的美国驻华北海军陆战队被日军分别从北平、天津送往上海江湾战俘营，不久又被转送到了北京丰台的一个集中营。埃修尔斯特上校同他忠诚的海军陆战队队员在上海江湾和北京丰台度过了艰难的一年零七个月之后，又被日军于1943年9月分两批押往日本。而后埃修尔斯特上校和一部分陆战队官兵被送到日本北部的一个废铁矿，在日军严密的监视下从事挖掘铁矿石的苦力，而另一部分美军则被送往冰天雪地的北海道继续关押。战争结束后，关押在日本集中营的战俘陆续遣返回国。原驻华美国海军陆战队由于长时间的关押和日军的折磨，只有四分之一的队员已死于非命，剩余人员则因痢疾等疾病导致其他各种慢性疾病发生，各个生命垂危，大有朝不保夕之势。于是美国军方决定前驻华海军陆战队在遣送回国之前先送往关岛美军医院接受治疗。善克中校一行抵达关岛后便驱车直奔美军医院，并很快找到了正在医院疗养的原美国海军陆战队埃修尔斯特上校和大部分前驻华海军陆战队员。善克没有想到，才短短几年，罪恶的战争竟然使埃修尔斯特上校完全变成了一个白发苍苍、精神恍惚的干瘪老头。而眼前这些活下来的陆战队队员也个个瘦骨嶙峋，面无血色，目光呆滞。尽管残酷的事实已向世人表明，这是一支饱受战争磨难与创伤并且已经完全垮掉了的队伍，但若是用标准的军人眼光来审视，埃修尔斯特上校和他的士兵们那一双双充满血丝、眼中偶尔透射出来的些许光芒，仍不失为一群优秀的美国军人。埃修尔斯特上校，请允许我向您表示诚挚的问候。善克中校一脸真诚地说道。埃修尔斯特上校苦笑了一声，对人世间的一切似乎早已大彻大悟。 他平和地说道。
没什么，作为一个军人，命运就是如此。
我这次专程赶来，是为了寻找丢失的北京人化石。我知道这批珍贵的化石是您的部下经手押运的，希望上校把您所知道的情况尽可能地说得详细一些。善克中校说完，打开了事先准备好的录音机。然而埃修尔斯特上校的回答却有些出乎意料，他既没说出什么惊天动地的故事，也未提供什么新的有价值的线索，回答的内容与四年前在北平给定者繁晴的说法大同小异。他只承认自己受美国公使馆的委托，派部下到协和医学院取走了北京人化石，并运往秦皇岛。至于具体方案、办事经过、转运途径、存放地点、最后去向等等，他一概不知。善克中校大失所望。
艾修尔斯特上校，
片刻，善克中校又问道，
您作为驻北平海军陆战队最高长官，为什么对北京人的转运没有负责到底呢？
埃修尔斯特上校一下子激动起来了，似乎有什么东西触动了他的痛处，也许为了证明自己刚才所说的真实性，他大声地强调，
那是天都要塌了，后来也真的塌了。作为一名军人，一名驻北平美国海军陆战队最高指挥官，大敌当前，我要竭尽全力地去维护我的部队，支撑危急的局面，而不可能一门心思地去看管那些死人骨头。
二人的谈话只得到此结束，虽是不欢而散，倒也十分坦诚。根据埃修尔斯特上校提供的线索，善克中校又在医院里找到了曾参与北京人化石转运的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斯奈德尔上士，也就是前面所说日本侦探定者繁晴曾经找过的那个美国士兵。两个人的见面是在一个晚上，窗外繁星密布，还有一轮似圆非圆的月亮，整个关岛沉浸在战后的寂静之中，很容易让人想起许许多多有关生生死死的事情。这个在北海道历尽苦难，总算幸运地活下来的美军上士，在接到医院有关部门通知后十分钟，便一瘸一拐地来到医院的会客室。善克中校一见上士，便热情地把手伸了过去，上士放下了拐杖，顺便接住了善克中校的手，嘴里却吝啬地没吐一个字，表情也显得出奇的平静。中校直截了当地提起北京人，上士认真地听着，一言不发。当中校第三次提出希望对方谈谈他的亲身经历时，斯奈德尔才抬起头来，专注地望着窗外，而后晃动着有些肿胀的脑袋，慢慢悠悠地开始了他的讲述。那音调，那表情，那感觉，既像是一个诗人在对着皎洁的月亮朗诵自己的忧伤动人的诗篇，又像是一个老道的小说家在讲述自己某部书稿的构思。总之，有关北京人的这段故事似乎在关押期间便打好了副稿，并且背得滚瓜烂熟。斯奈德尔说，1941年12月4日上午10点钟，
奉上司的指令，我和杰克逊下士驾一辆卡车前往北平协和医学院拉东西。至于拉什么东西，我们不知道，也没有过问。因为在这之前，许多美国驻北平机构都在忙着向外抢运东西。陆战队兵营也有大批物资开始运往秦皇岛。因此，这次去协和医院对于我们来说没有感到有什么特别和例外，一切都是自然的事情。当我们开车走出海军陆战队兵营时，天空布满了阴云，不时飘落下来的零星雪花。雪花落到车窗玻璃上，很快就融化了，并不影响我们的视线，更不会影响我们要做的事情。我们驾驶卡车从东郊民巷向东，然后转弯向北，进入王府井大街，最后驶进了协和医学院。我们向协和医学院总务长博文先生说明来意，他让我们将车靠在医学院运货口的装卸台上，那些东西早就堆积在装卸台上等待我们了。
寻找祖先，作者越南，演播大泽兵歌，乐音堂制作，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